大家来讲今天的信息，就是庆祝圣诞节。为什么要讲这个信息呢？其实是一个在这边讲说要不要庆祝圣诞节。因为呢，上个星期五川普总统签了一项行政命令，把12月24号传统圣诞夜的那一天定为联邦的假日，而25号呢，本来就是圣诞节，原本就是假日，这样就使得今年的圣诞假期可以两天加在一起，再加上周末可以有连续4天之久，让家人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聚集在一起，一起庆祝这个传统上被认为是耶稣降生的日子。那看不到这个照片哈，没关系。竟然有一些人呢，对于说哦，有了。然后竟然有一些人主张呢，不要庆祝圣诞节，因为自从1991年这个 Dr. Ernest Martin 马丁博士出版了这一本书，叫《The Star That Astonished》。The Word 这本书呢，说圣诞之星那一个星星来让世界全部都惊讶了啊。他用各样的方式，还有运用 NASA 美国太空总署所出的最新的电脑程式，来重新计算在主前10年到主前元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星象的运行的状况，为的是要找出来到底什么时刻是耶稣诞生的日子，而按照这个星象的指明，所以呢，他在这本书里面就说了，真正耶稣降生的日子是在主前3年9月11日，是在吹角节的那一天。自从他提出这个主张以后呢，就开始有一些人说，哦，既然是这样子，耶稣不是在12月25号生的，基督徒就不应该在这一天庆祝耶稣生日。当时曾经有一阵子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呢，慢慢奥巴马他就过去了，等到这个奥巴马上台的时候呢，奥巴马他就把这些话题又炒热了一下，他说我们应该呢，不要叫 Merry Christmas， 应该叫 Happy Holidays、因为这个原因，现在有相当多的年轻人还真的被说服了，就响应这样的说法，所以你会看到他们寄给你的这个卡片里面或者是什么，他们会特别故意去挑 Happy Holidays 的卡片，而不是 Merry Christmas的卡片。那今年呢，因为川普有了这样的行政命令，所以马上又很多的人又开始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然后也有人就问牧师了，牧师，那我们到底要不要庆祝圣诞节？这真的是一个好的问题。我10年前回答过这个问题，但是呢，已经10年了，教会也很多弟兄姐妹都换了，所以我们就再来讲一次吧。这个也是牧师不能够回避的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回答的。首先呢，我们看一下有3段的经文。在马可福音9章38到42节，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是不是？那些说不要庆祝的人，就是抵挡的；那些说要庆祝的人，就是可以庆祝，就是帮助我们的。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不能不得赏赐。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如果有人因为说啊不能够庆祝圣诞节，然后就不再相信神了，这好像就是等于把一个磨石拴在他，让小子跌倒了。耶稣说这样的人是不好的。好，所以这是从经文上来解释。第二个呢，我们看从罗马书来看，罗马书14章5到6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所以呢，有人看每一天都一样，有人看每一天又不一样，这一天比那一天强，这一天呢是主耶稣诞生的日子，比那一天强啊，等等，这一天是你的生日，比其他的364天强，因为你的爸爸妈妈会给你过生日，你的朋友会为你庆祝生日。第三段经文呢，是在哥林多前书10章23到24节，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哎，你是这样的人吗？你是凡事为别人着想，凡事没有想自己？那这个庆祝耶稣的生日，你是为别人着想还是为了你自己着想？你说要庆祝还是不庆祝呢？凡事都可行，但不见得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一定都造就人。最主要看你心里的想法是什么。所以由这三段经文呢，我们就很容易归纳出一个结论，就是你可以庆祝圣诞节，你也可以不庆祝圣诞节。哇，你说牧师你很取巧哦，是不是很取巧？你这说了等于没说嘛啊，因为啊，这真的不是一个黑或白的真理的问题。我再说一次，这不是一个黑或白的真理的问题，这一个是看你的出发点和你希望得到什么样结果的一个选择题。你出发点是好的，你的为了结果是好的，那你的选择去做是好的。你的出发点是不好的，你想到这个结果是不好的，那你就不要做。所以呢，随便你怎么选择，凡事都可行，但不见得都有益处。所以从另外一方面说呢，如果你想要得到什么好的结果，为的是要得到这个好的结果，那你去做或者不去做，就成为你的先决条件。所以我们来先来看一看，为什么有人要说我们不要再庆祝圣诞节了。这个呢，当然最容易想到的他们的一个理由就是，既然不是耶稣诞生的日子，就不应该庆祝。既然不是嘛，对不对？我1994年我搬到亚特兰大来，然后那个时候上班呢是回到马里兰州去上班，所以有2个礼拜在亚特兰大，2个礼拜在马里兰州上班。所以第一年呢，我的生日就错过了。但是我回到家的时候呢，一回到家一进家门，我女儿就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她说爸爸 Happy Birthday， 然后加了一句 Belated， 就是说迟到的生日快乐。我很高兴啊，我儿子也冲出来说爸爸生日快乐。我会不会因为那一天不是我的生日，好像那个快乐就少掉了呢？会不会因为那一天不是我的生日就不要庆祝了呢？回到家，蛋糕也有，太太也有，来给我一个温暖的拥抱，孩子也很高兴，是不是？都很好，好。 所以因为这样子去庆祝就不诚实了，有人用这个观点来说12月25号不但不是耶稣的生日，而且呢是异教的风俗，是崇拜太阳神的人他们所认定的日子。因为每一年太阳神在过冬至日子，他们认为说12月23号的时候，那一天是白天最短的日子，他们认为说太阳神在那一天就是睡着了或者是死亡了 anyway 啊，然后等到12月25号的时候，白天又开始变长了，第一天那一天时间白天会多一秒出来，就是他们认为是太阳神复活的日子。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庆祝耶稣在那一天诞生，我们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跟着普世人去做也就罢了，现在既然晓得这是一项错误，我们当然应该纠正自己，不要再去庆祝这个异教的节日了。哇，我想啊，这个理由在这个辩论的时候以及在逻辑上来说好像都是绝对站得住脚的，好像也你也没办法反驳他，事实嘛啊，但是我们等一下后面我们会讲啊，怎么样反驳。第二点呢，我要说的是圣诞节已经太世俗化，早就已经失去了意义。我们晓得在美国从感恩节那天起就开始了所谓的血拼 shopping 的季节，有些商家呢他们无不用各式各样的花招折扣广告，就是希望呢从你的口袋里面把你的信用卡掏出来，把你的钱掏出来，最好呢把你银行的账户的户头中的钱全部都挖出来，因为这一个月的收入可能是他们这些商家一年中收入的一半，大概呢也都是我们这些人你一年中支出最大的一个月。但是有多少人你记得或者考虑过为什么要这样庆祝呢？从我们家的社区我们这样一路开着到这个教会来，我们就会看到哇，很多家上面都有那个装饰，圣诞装饰，圣诞灯装饰，还有那个吹气的气球，还有布置一些圣诞节的东西啊，有圣诞老人，有雪橇，有鹿，有玩偶，白雪公主，七矮人，动物，现在呢甚至还有蝙蝠侠，钢铁人啊，各式各样变种人，外星人。但除了教堂以外，只有少数一两家有这个马槽，有这个耶稣、玛利亚跟约瑟的吹气的气球在那里，很少哎。而且呢，在圣诞夜的时候，或者圣诞节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舞会、各式各样的 party， 还有年终的饭局。但是仔细的想一想，可曾有哪一些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来办的？像我们昨天去做这个福音的宣教工作，近邻的福音宣教，家门口的宣教，就是很好的，这是为了纪念福音做的啊。但是有多少是这样子的呢？第三个呢，有人就是看每一天都一样，所以呢不必庆祝。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真的是看每一天都一样了，他不会去特别去庆祝什么日子。如果再加上他知道说哎，这个日子根本就是假的，那他就更不屑去庆祝了。第四个呢，是有些人觉得说哎，这个是绊倒良心也绊倒别人的事情，既然圣诞节不是12月25号，你们去庆祝就是一种不诚实，给不信的人知道，他们不就可以说你看这些所谓的基督徒，这些所谓信主的，他们自己不也在骗人吗？ 在做骗人也骗自己的事吗？一点也不诚实。那这样的神就是不可信的了，啊，所以不要再去相信他们了。所以庆祝圣诞节反而会绊倒了别人，那还要不要庆祝呢？其实呢，这个正向保罗讨论这个吃禁肉的问题是一样的，对不对？我们如果是为了一些信心软弱的人，你说你不要庆祝圣诞节了。但是呢，想一想，会这样子讲的人是因为啊，他说在美国有多少的小孩，或者说全世界有多少的小孩，从小他们听到的都是有关耶稣诞生的事情。然后在他们还没有分辨能力的时候，我要说的是在还没有分辨能力的时候，因为等一下我讲完了你们就都有分辨能力，你知道要不要庆祝了。在还没有分辨能力的时候，你跟这些小孩子去讲说，哎，你们庆祝圣诞节是错的，是不好的，那他们会怎么样想呢？虽然这些人用意是好的，但是耶稣是不是更严重的警告说不要让小孩子跌倒？因此再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就不要庆祝了，免得会绊倒别人，会造成更大的损害呢？这是刚才我们讲的，这是反方的论点。我们现在呢，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辩论来看，我们要说的是可以庆祝圣诞节的。当然可以庆祝圣诞节啊！我们举一些例子，举一些论点。第一个，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反对的理由呢，但是只要我们问一下这个问题，有没有人是因为参加教会庆祝圣诞节的主日崇拜，或是被别人邀请去参加圣诞节的餐会，或是在街上为游民所供应的圣诞餐而开始对耶稣产生兴趣，产生好感的？然后呢，当他继续的与基督徒接触保持联系，慢慢慢慢他就更认识了耶稣，最后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世人的救主，而得着救恩的呢？有没有这样的？你们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我相信有，啊，不但有，而且应该还不少。每一年的十二月都是传福音最好的月份，也是人心最柔软、向福音最敞开的月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大环境的这个气氛呢，就让人家会感受到不寻常的温暖、不寻常的福音的气息。我就回想，我在1979年到美国来的时候，啊，好不容易从九月奋战到十二月初，这一学期过去了，生存下来了。一开始呢，有一些老师帮助我，但是到十二月呢，经过这个紧张的第一学期的时候呢，我们遇上了圣诞节。对我还有一些新来的学生来讲呢，这可能是我们这一生里面第一次被邀请到参加一些圣诞节的活动。有些人也是第一次听到福音，使他们对那些帮助他的基督徒同学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为什么这些人他们这么热心？为什么他们会更加比其他人持续的更久的来帮助我们？啊，原来这些同学这样子愿意帮助我们，是因为他们生命里面有一位叫做耶稣的救主来影响他们生命的缘故。所以呢，我们就开始跟这些学生们 建立起更多的接触，建立起更多的感情，也开始进到教会里面去。那第二年呢，春天往往是许多学生接受了主受洗的日子。所以如果你们没有认识这样的人，我有认识这样的人，因为参加圣诞节的 party 而认识了神的。他们因为参加圣诞节庆祝的结果，所以呢，不要禁止人庆祝圣诞节，不要因为有人很世俗化就完全抹杀了圣诞节的好处。重要的是福音毕竟可以因为庆祝圣诞节的缘故可以传出去了。耶稣说的，不抵挡我的就是帮助我们的，让全世界的人帮助我们吧。他是基督徒也好，他不是基督徒也好，他来庆祝圣诞节，整个的气氛就会被改变。所以好不好，让全世界基督徒，让全世界的非基督徒，凡是要庆祝圣诞节的都一起来帮助传福音。好了，那第二点呢，我讲的就是庆祝圣诞节当然可以不必要世俗化，我们可以选择正确的方式来进行呢，可以不要商业化，不要世俗化，换句话说，不要被那些减价的广告冲昏了头去买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当然反而可以趁这个时候利用减价买一些必要的东西，比如说教会今年我们安装了整个教会的这个新的路由器，那个 router 让网路变得更畅通，再也不会有断线的情形发生了。我们呢也买了一个线上直播的电脑，要更新我们的直播设备啊，等到这个圣诞节过了应该就可以把它装好了。单单是这两样就省下来将近1000块钱，这是教会省的钱。那你个人来讲呢，你个人总是有一些人际应酬的来往啊，大家礼尚往来啊，在圣诞节的时候你也可能是免不了要买一些礼物，趁着减价的时候购买必要的礼物送人家就好了，不需要的东西尽量少买就对了。还有个人省下来的钱也可以用在神的国度里面啊。每一年到年终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至少我的家我会收到很多福音机构的刊物代祷信，你可以很小心的挑选，看一看哪一个福音机构是你所信任的，你可以把省下来的钱投资到神的国度里面去，把你的钱由地上转移到天上去，这不是很棒的事情吗？阿们。好，如果你自己有负担，你也可以邀请别人到你的家里，当然最近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你这个邀请要比较小心一点啊，人数也许少一点等等。你可以办一个不同的圣诞聚会，或者是诗歌欣赏会，甚至呢也可以像昨天一样加入这个到街头上去提供餐点给游民的服侍。今年呢因为疫情的关系，也因为那些难民来到美国，政府是只提供他们3个月的救济了，3个月以后他们要自力谋生。今年碰上疫情，有很多人去找到工作以后，因为餐馆关闭，他们就又失去了工作，以至于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面，我们可以提供一些爱心。刚才我们没有看到的这个照片，我们来看一下。没有啊，好吧， 而且在这么冷的天气，他们还住在公园里面，所以呢，最急迫的事情就是为他们找一些 motel， 一些住的地方，可以让他们觉得温暖。我相信呢，这个就是为福音做很好的预工，将来也会慢慢慢慢就会显出果效的。过去我在台北灵粮堂去实习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就正好看到他们在台北万华的龙山寺那里要开始建立福音中心。怎么来的呢？一开始他们也是就是为那边的街友，为那边的游民，他们提供可以沐浴可以洗澡的地方，然后到圣诞节的时候跟创世基金会一起合办，为他们送一些圣诞的大餐餐点请他们吃等等。这样子几年下来以后，就水到渠成，到我去的那一年他们成立了福音中心。所以我可以看见呢，神的确是可以利用这样的事工，让芥菜种一样小的种子撒下去，到最后会变成了大树。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去指责那一些所谓世俗化的庆祝的活动，我们自己可以选择不要世俗化。我们的庆祝活动是可以很有意义的，我们可以让这个庆祝活动可以荣耀神，又可以拯救人，又可以帮助人。然后对内呢，对教会来讲呢，我们的家人呢，我们大家可以聚在一起的时候也可以感受到温暖，在感情方面可以彼此交流，用这些方式来庆祝圣诞节都是可以的。阿们。何况呢，我们要说的是圣经上也庆祝耶稣降生呢、啊。圣经上明明的记载，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有一大队的天使天兵赞美着这样子唱，他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爱的人。然后那些在野地里面的牧羊人就跟着到了伯利恒，到了马厩里面，看见婴孩耶稣卧在马槽里。这是不是天上人间一同庆祝耶稣的降生？好美啊！当然大家都可以同意说啊，那是因为毕竟这的的确确是耶稣降生的日子嘛，是正确的日子嘛。只是那个日子是吹角节啊，不是阳历九月啊，是在阳历的九月十月当中啊，不是在十二月、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牧师十二月要不要庆祝耶稣降生。好，所以呢，我们要再花一点时间来看一看在圣经中另外记载的在十二月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是跟耶稣降世也有关的事情。好，我要讲了，刚才我们讲降生，我现在讲说降世，是耶稣降到这个世界上来。稍微你们把这两个听清楚一点，我们讲降生的时候指的是他诞生的日子，讲降世的时候是讲耶稣从天上来到世间的日子。我们要讲一些跟耶稣有关的降世的这个事件，看看能不能够说服你在十二月的时候庆祝耶稣降世是可以被接受的，是正确的，是对的。所以我们看，首先呢，就由耶稣在吹角节那一天诞生来往回推算，如果一个女孩子怀孕，一个妇人怀孕，正常的时间是270天到280天左右，所以往前推就不难算出玛利亚应该是在什么时候怀孕的。当我们这样往前推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玛利亚是在前一年阳历十二月中的时候左右怀孕的。按照圣经学者马林博士他的这个推算，耶稣在西历前三年九月十一号出生，所以呢，在西历的前四年，主前四 前四年的这个光明节，12月13号那一天算起，刚好会符合这个推论。可不可以把它往上挪一点？在希伯来文里面，怀孕这个字叫 HERAYOWN， 那你晓得希伯来文里面没有母音的，所以你把这母音的几个字 EAO 去掉以后，还剩下 Hey, Resh, Yud, Vav, Nun 这几个字。那这几个字呢，你把它全部加在一起，刚好271。希伯来文每一个字它的数目都可能是有意义的。所以主前四年到主前三年，我们从12月13号开始算，12月会有17天，1月31天，2月28天，3月31天，4月30天，5月31天，6月30天，7月31天，8月31天，9月11天，加起来刚刚好271天。刚刚好是要怀孕的日子。耶稣是 perfect baby， 刚刚好271天。所以如果由犹太历来算的话，一点问题都没有。每一年除了说那一年是犹太闰年以外，从光明节到吹角节都一定是271天。所以每一年犹太人在吹角节的时候庆祝耶稣降生，当然他们不是庆祝耶稣降生，他们是庆祝他们的新年，但我们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庆祝耶稣的降生，这一点没有问题。要思考的是光明节代表的意义是什么，犹太人庆祝光明节，每一年12月庆祝光明节，其实来讲也就是庆祝耶稣降世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节日为什么会有的呢？因为在耶和华所定的节期里面，三大节期，逾越节节期，五旬节节期，这个吹角节的节期里面并不包括光明节。那后来犹太人为什么会有这个光明节呢？是因为在主前165年的时候，耶路撒冷被一个叫做安提阿古四世的人攻占了，而且他进到了圣殿里面，在圣殿里面亵渎了神，把猪献在这个圣殿里面，所以犹太人就起来反抗他。到了主前162年的时候，马可比这个家族他们就打败了这个安提阿古四世，他们打下了这个圣殿以后，他们就去打扫圣殿，把它清洁干净。他们发现了圣殿的那个金灯台，他们就说要把这个金灯台点起来。再找到了灯油，只是呢那个灯油他们发现只够一天用，你就把灯点上了，那第二天灯就熄了，因为要制作灯的灯给这个金灯台的那个灯油呢，是一点都马虎不得的。按照神的规矩来做的话，要八天的时间才可以把这个新油做出来。所以那怎么办呢？可他们最后决定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把灯点上了。这灯一点就亮了八天，一直等到新的油做好了。所以这是一个神迹，把光明带入了圣殿，重新带入了圣殿，其实呢也就预表着耶稣把光从天上带到了世界上。后来以色列人纪念这一件事情，就把这一天叫做 Hanukkah， 翻译成光明节或者是说修殿节，并且每一年庆祝。那这个是光明节跟圣诞节的关系呢，我们刚才讲了，马丁博士推论 这是玛利亚受孕的日子。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中呢，我们看到好吧，今天的 PowerPoint 做的 很有问题啊。约翰福音第一章九到十一节，还有第十四节，那边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呢，这个真光到了世界上来，成了一个有肉体的肉身的人，正是借着玛利亚的受孕而怀成的。然后耶稣自己也宣告在第九章第五节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是不是很对应这一点吗？那我们要问的就是，那神有没有认可这个节日？神自己有没有认可这个节日？我们要说的是有的，因为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也到耶路撒冷去过这个光明节。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呢，每一年到了耶和华所定的三大节期，他都一定到耶路撒冷去过节，这是很明确的记载在福音书里面。但是另外呢，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第十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他特别的记载了说，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面所罗门的廊下行走。有着这特别的记载，这一段那个是在耶稣被杀害之前大概四个月左右的时间。想想看，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祭司、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都想要杀耶稣，都想要去抓他，所以是风声很紧的时候，耶稣他还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去那里做什么？如果比较福音书其他的记载，你就晓得耶稣上耶路撒冷去就是为了要庆祝节日的。所以同样的，很显然的，耶稣他自己是认可这个节日是跟他有关的。什么关系呢？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他被从天上差遣到世界上的日子，他由天上来到世间的日子。马丁博士呢，他指出在圣经中呢，如果神把日子特别指明出来，一定有他特别的用意。比如说三大节期，神有讲说什么日子啊？逾越节、五旬节、吹角节、祝棚节都有确定的日子，甚至于普尔节，犹太人也庆祝啊。圣经上也讲得很清楚，它是在犹太历十二月的十三、十四号。那另外一个节日有讲的呢，我们现在来看先知哈该书第二章，有这样一个日子的记载：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必赐平安，这是万军耶和华说的。大利乌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个就是那边记载的说的日子。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九月二十四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仓里有 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请注意啊，神说这个殿的荣耀会大过先前的荣耀。如果当时在场的犹太人，那些人可能心里会想，凭什么？明明他们现在重建的这个圣殿规模比所罗门王的建的小了很多，然后里面装的器皿器具，所罗门王的时候有多少金器皿在里面，现在都被掳去了。即使是那个王允许他们带一些回来，比较起来也少了很多啊！凭什么说新的圣殿将来的荣耀会大过先前呢？就是在下面，9月24号以前还没有种子，仓库里面还没有这个种子，就是指圣殿里面还没有这个种子。但9月25号以后呢，就不一样了。神要祝福，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9月24号以前一直没有种子，但是到9月25号以后就有了。新的殿的荣耀会大过先前的，就是因为这个种子的关系。那9月25号是什么？先知哈该，他那个时候并不知道，要300年以后，当9月25号成了光明节，哦，跟他有点关系了。但是呢，还要再过162年，耶稣世界上的真光来到这个世界上，才真正把这个光明节的意义完全的显明出来。好了，再来第二个要说明的，博士们他们是在光明节来拜见耶稣的，这个可能又跟你所认知的不一样。接下来我们看一篇文章啊，是由海外校园这个举目杂志在2006年第11期有一位新名的作者他写的，他说解开千古圣诞日期之谜。他根据马丁博士的文章，再加上美国 NASA 所出的这个电脑程式呢，重新的在计算以后，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所有下面的这些全部都是按照他文章 copy 下来的。原来2 BC 就是主前二年的时候，12月25日黎明前夕，木星正在处女座中央地带开始进入下一次逆行运动。从地上看来，木星真真实实的停住了，而且停在子午线上，即刚好在伯利恒之上。这一停达6日之久，直到12月30号逆行运动明朗化，就是说木星这样子一直走一直走，我们地球呢在里面比较小，这样地球绕得比较快。当地球走到这边的时候，看好像木星在那边不动了，有几天不动了，这个叫做逆。然后呢，地球再走过去以后再看呢，就觉得木星往回走了，这个叫逆行运动。 By the way， 明天21号，木星跟土星两个星在天上重合重叠啊，在也是很特别的日子，有人称它为伯利恒之星，但是我们知道伯利恒之星讲的是木星跟金星，但明天呢早上那个是木星跟土星重叠在一起，也可以看一看。所以呢，我们记得在12月22号的时候，太阳就进入了冬至点，对不对？冬至点也就是停在那边，好像不动了，太阳停在那里。北半球过冬至节，那就是白天最短夜晚最长的时候，然后当白天要开始变长 夜晚变短的时候是哪一天？12月25号。而主前第二年是在12月23号开始为期8天的光明节，也是犹太的孩子们接受礼物的节期。哎，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光明节犹太的人都要送礼物给小孩子？神早就预表了，到时候会有博士来送礼物给耶稣的。在这个不寻常的日子里面，天国君王耶稣他会接受博士们真诚的献礼。所以虽然大多数的人，或者呢甚至99%人都以为博士们来朝见耶稣是在耶稣诞生在马槽的时候，因为圣诞卡上都是这样画的，圣诞剧本呢电影也都是这样演的，甚至于昨天晚上我看的一个圣诞晚会也是，他们也是这样演的。但事实上呢，博士们是在第二年光明节的时候来的。因为马太福音呢记载得很清楚，他在那边记载说博士们来朝见的是小孩子，他没有用婴孩那个字。你知道圣灵选字是非常非常严苛的啊。然后呢希腊字呢小孩子跟这个婴孩呢是不一样的字。希腊文在写文章的时候非常非常精确的，比如说爱就 agape 就 filio 什么不同的爱等等，所以他们对这个选字是非常精确的。马太福音里面没有讲说博士来的时候是来拜见在马槽中的婴儿，也没有说是被玛利亚抱着的，而是博士们拜完耶稣之后，那个时候耶稣大概1岁又3个月大嘛，对不对？马太福音记载，当博士们拜完耶稣之后，天使立刻警告约瑟，要他立刻带着耶稣逃往埃及，一天都没有停留。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呢，我们看到他很清楚的记载，他说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事。什么事呢？就是要在第八年玛利亚洁净了以后，他们就带他到这个圣殿里面去啊，那个好吧，我念一下。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她就不洁净7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第8天满啊，要给婴孩行割礼。妇人在生残血不洁净之中要居家33天，他洁净的日子未满，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入圣所。这是指男生，女生的话要不洁净66天。所以当玛利亚跟约瑟带耶稣去到圣殿，表示说他们在伯利恒那边至少已经停留了有40天之久，然后完了以后才回到加利利。路加福音那边并没有记载他去到埃及，他们又回到了伯利恒，而在那里博士来拜见了耶稣，耶稣已经1岁又3个月了。这是一个 belated happy birthday， 迟到的庆祝耶稣诞生。但是呢，如果庆祝耶稣降世来讲的话，完全正确，日期完全正确。所以后来希律王大怒，那边说他下令要杀死2岁以内所有的男孩，而不是只杀死几个月的婴孩，这是另外一个证据了。所以光明节以色列人送礼物给小孩，这传统为什么要有？好啊，接下来我要讲最后的 最后的第五点啊，当你出发点对的时候，当然可以庆祝。出发点对，当然就可以庆祝圣诞节了。我们由上面三点来看，天使牧羊人庆祝耶稣诞生，博士们在第二年为耶稣庆生，是一个迟到的生日，但是是的确是耶稣降世的日子。耶稣自己呢，也庆祝光明节，他自己很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到世界上的，所以我们可以很笃定的说，庆祝耶稣诞生是一件很合宜的事情，纪念他来到世界也是绝对正确的事情，是不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创始者，所谓的国父，他们也都庆祝他的生日啊，或者是国王的生日。所以最后的问题，那就是，那我们应该在哪一天庆祝，才算是合宜的？如果我们用的是犹太历，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或者是阴历，反正每一年的阴历的9月25号庆祝嘛，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日子，一点问题都没有。或者你要庆祝他诞生的日，7月1号吹角节庆祝，也没有问题。可是当我们过日子是采用阳历的时候，这个光明节的日子呢，就会每一年落在不同的日子里面，那怎么办？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做参考。除了我刚才讲说我过一个迟到的生日以外，还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做参考，就是美国国父华盛顿的生日是哪一天？有没有人知道？是我们教会 Fanny 的生日，也是 Karen 的生日，也是我女儿的生日，2月22号啊，它被称为 President Day。所以有许多的公司单位会在那一天放假，只是呢，不，这个日子也不一定就是落在星期一或者星期五啊。那我为了上班族的方便的缘故，所以他们就定了一个日子，叫做观察日 （Observation Day）。Observation Day 好让大家可以有连续性放假的日子，好庆祝。那沿袭下来呢，就变成了习惯。所以我们知道说，美国的 President Day 是在2月份，靠近2月20号那一个礼拜一放的，都是在礼拜一，不是在真正的那一天。所以圣诞节呢，是在主后300多年的时候，有一群基督教的主教们，他们开会决定说，哎，我们应该庆祝耶稣诞生的日子。但是因为参加这个会议的主教里面呢，没有一个是犹太人，所以呢，没有人搞得清楚说到底耶稣是诞生在什么时候，很可惜。然后他们为了要讨好当时的国王，就选用了12月25号，我们刚才讲太阳神复苏的那个日子。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说，其实那个日子是刚刚好跟光明节是重叠的，跟它的意义是重叠的。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错误的巧合吗？不，我们要说的是，这是一个美丽的巧合。在神来讲，没有什么巧合不巧合，就是定的，这是一个美丽的巧合。所以1700多年下来呢，这个已经变成了世界上人普遍的认知，要用12月25号，也就是认知说这一天把它当作是耶稣诞生的日子，大家都在这一天庆祝。那我们何妨也接受呢？我们就是庆祝，不管你是说，哦，我这一天庆祝是要庆祝耶稣降世的日子，还是说我这一天我要庆祝耶稣迟到的生日，都可以。我们前面说了，有人看 这日比那日强，也有人看每天都一样。所以说真正要问我自己的，就是我为什么要庆祝耶稣的降世，我为什么要庆祝他的生日。如果说我的动机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私欲，可以到时候呢疯狂大血拼，东西减价一点，我到处乱买，或者呢可以参加舞会，可以参加 party， 或者可以参加别人的这个圣诞晚餐，可以吃得很过瘾，那其实就是完全失去了庆祝耶稣诞生这个节日的意义。这种世俗的庆祝方法，当然我们做基督徒的是没有必要去庆祝了。但是如果我们明白说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牺牲自己的生命，用他的宝血买赎我们，使我们得到永生，为的是要把这个光明带到这个黑暗的世界来，那我们呢基督徒也想要把这个好消息传给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那么借着庆祝圣诞节这个方式会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想想看，全世界有哪一个人的出生会让全世界几乎所有的人都要庆祝他的出生的？现在几乎是不分种族、文化、宗教、血统，知道耶稣的人、不知道耶稣的人，都会一起来庆祝。是不是？除了耶稣以外，没有第二个人。你知道，在2017年的时候，有一篇报道说，全世界只有5个国家不准庆祝圣诞节。5个国家，包括1个共产主义国家，4个穆斯林国家。而纽约呢 ，Times Square 那边的庆祝的那个装饰呢，也不再是全世界最大的。你们想都想不到，排名第二的是谁？第三，纽约已经变成排名第三了，排名第二的是谁？北京。那一年大陆还没有打压宗教，排名第二的是北京庆祝圣诞节的布置。那排名第一的呢？你们也想不到，排名第一的是中华民国台湾新北市，在板桥那边所搭的这个圣诞节的灯海，排名全世界第一。但是排名重要吗？最重要的是你懂不懂庆祝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要不要去庆祝。我们为何不能够所谓的借力使力去为主做见证呢？这是一个可以事半功倍的时间点，所以我们真的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我们都可以庆祝圣诞节，甚至于呢到底是哪一天也不是重要了，是不是？你庆祝圣诞节的聚会是从什么时候？可能整个12月每一天都有人在做啊。当然你听完了我刚才讲了，你也晓得12月25号这一天是对的，是合宜的，在那一天来庆祝圣诞节。而我们最后的重点呢，是说你有没有爱心，愿意将从神那里给我们的爱，我们所得到的爱分享出去。其实不论用什么方式、什么日子都是好的。哈利路亚，阿们。好，所以呢今天我的信息就到这里结束，愿大家都有一个快乐的圣诞节。
我们现在有一个特别的庆祝节目，我们请大Joy帮我们 独奏一首普世欢腾。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音乐里面，我们每一颗心都来迎接他。当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但是今天他的教会应该每一天都来接待他。我们一起来听，也一起来敬拜。感谢主，我们永远不会满足于只是听，对不对？我们现在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吗？麻烦帮我把字幕打出来，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谢你，我们感谢主，他曾经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但赐给他们权柄接待他的人，凡接待他的，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与上帝和好，这是何等的恩典。愿意在这个圣诞季节，大部分的人都放假在家里，我们可以更多的默想，他为我而来，他为我而来，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受孕，不管是出生，所有的事情，天父在爱里面都安排得好好的，普世都应该因为他的降生而欢腾。求神赐福，让这个季节成为我们喜乐的季节，成为我们感恩的季节，成为我们施舍怜悯的季节。愿神赐福每一位，也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个家庭。这一整年，我想要请后面的同工可不可以到前面来。直播这一年真的不容易，你们可不可以跑步？我想你们都很年轻。让在电脑在手机前面的弟兄姐妹能够看一看我们的幕后英雄，英雄请你们快走。 好，我们就停在这里，然后我们唱这个最后这一节好吗？不必动啊，王，你们站上来呀、啊！
主以真理恩典掌权，并向万邦宣告他的公义，荣光四照，他爱何等奇妙，他爱何等奇妙，他爱，他爱何等奇妙。
神祝福每一位，也祝福每一个家庭，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耶、yeah。